我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我们的门徒训练，那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我们当中有很多孩子在 UC San Diego 念书。我们当中孩子在 UC San Diego 念书，曾经念过的或是现在在念的举一下手好不好？你看到很多人啊，看到没有？哎，我说哇，不错哈，我们有很多人。在孩子在念圣经念书，哎，如果我们孩子在那边念书的话，如果我们曾经去看过我们的孩子的话，我相信，如果你是开车子下去的话，你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 Delmar 的一个地方，有没有哈？如果有些人经过 Delmar 的地方，是非常一个漂亮的一个海岸的一个城市，是可以讲说是一个高级住宅区，是很久有钱的人在那边居住一个地方。那么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东西？因为有一个弟兄跟我谈到了一个经历，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次呢，他下去要到 San Diego，然后他经过 Delmar 的时候，看到哇，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就情不自禁的就把车子开进去，然后停在一个住宅区的一个山坡地方。哦，看下去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情不自禁的就下了车，然后跑到前面去，然后看看那些海边。哦，他就流连忘返，就在那边哦，一直享受那边的美景。然后呢，哎，时间差不多了，就他就回到车子里面，要准备开车子往圣迭戈走。就他车一进的车门一启动，咕咕咕咕，然后，哎，你很清楚啊，没电了。他显然的是到那边的时候，电池那个电灯忘了关，结果这边就耗电，结果就没有办法启动了。啊，没办法启动怎么办？车子边上，哎，他这么一转眼的时候，看到旁边高级住宅区里面的，正好那个车库门前那个车道上面呢，站了两个人，有两辆高级的车在那个地方，一辆是 BMW 的，另外一辆是 Mercedes-Benz，哦，很有钱的呢，吼，是吧？很高级的车，漂漂亮亮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旁边地上呢铺了很高级的那些工具，显然的，这两个人呢，在那边整修他们的车子，高级车。然后呢，两个人他就发现，两个人就手中拿了一个啤酒，在那边喝着，在那边闲聊了什么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说："哦，正好感谢赞美神哦，嗨，我车子不能启动了。"就他就跑过去跟他们说："哎，对不起哈，哎，你这边有没有 jump cable？我的车子电池坏了，没办法启动。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哎，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你怎么？当然是说啊，赶快去找个 cable，那个线来给他跳，那帮他启动嘛，对。结果没想到这两个人什么？没有，我们没有这个 cable，没有这个 cable。不止这样子哦，另外一个人说："很简单嘛，你就进去，然后车子一下，然后滑下去，然后启动一下就可以起来的嘛，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是吧？那好，他说："哦，那好，那可不可以拜托你，我坐在里面，你们两个帮我推一下，那我推一下，启动一下，那我就可以启动了。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说什么？当然下去嘛，对吧？结果你知道吗？这两个人说什么？"我们没有空了。"然后怎么样？就转了180度，好像什么消失不见一样。哇！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没办法，那怎么样？他就进车子去想办法。哎，他忽然想，哎，他记得他后座里面好像有一条 cable，哦，所以他就打开 cable，哎，真的有一个 cable，他就怎么样，兴冲冲的，脸皮厚的，他就跑了这两个。哎，我知道，对不起哦，时间不是很好哦，但是我真的想要回到要去圣迭戈去参加一个会议，拜托你哈，哎，可不可以帮我跳一下？你车子一下就很近嘛，一下，两个人。连理都不理他，看着他，跟你讲没事，没空，你为什么听不懂？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哇，碰了钉子了，没办法，怎么就这么有钱人的人呢？住在这么高级区，居然连就举手之劳都不愿意。"他就很泄气的坐在车子，不知道怎么办。坐在那边想的时候呢，我听到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讲话了。哎呀，我们坐在这边讲话也够差不多，哎，啤酒也喝光了，我们去 mini market 去买啤酒吧。然后另外那个人说："好啊。"他们就两个人就走过他的旁边，对着他笑一笑， 那就走了。啊、哦，怎么办？他就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间，哎，就来，总算来了一部车子，破旧的车子，哎，就下来一个老人家，欧洲来的，有一点欧洲的口音。你干什么、啊？他说、哦、我需要有需要人帮我叫。他说啊，没问题，我帮你叫。哎，就启动起来了，一过哎哎，车子启动起来了。车子启动起来，这个弟兄说什么？他回头一看，driveway上面两辆非常漂亮的车子，地上有很高级的工具箱里面，可是旁边没有人。你想到刚刚那两个人对你的方式，你会怎么想？是不是报复的时间到了？他就说、哦、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想拿他的工具就在他的车子的边边就这样走过去画一下，反正我回到圣何塞，他在 Delmont 也找不到我。哎，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哦，你不会有，感谢赞美神啊，这个弟兄有哎。然后呢，他就忽然想到说，哎，不行哎，我是基督徒，我要命哈、哦。哎，结果怎么样？好吧，没办法了啊，想一想啦，然后就开准备开车了。哎，开开开，开到路边，发现前面那两个人还没有到，还在这边。哎，那两个人看到他了，然后他就想说：“嗯，我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两个人？”哎，他的心里他想，我想尽的各样的污秽的言语都在我脑海里面出现，这很实际哈、哦。他说：“哎呀，然后，可是想一想，我还是基督徒，还是不行。想的最简单的就 ，No, thank you， 嘟嘟。”然后呢，可是呢，他只能够讲这样的话。可是当他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那两个人看到他啊起来了，然后他说本来要讲那个话，结果就讲就嘴巴然后 no thank you thank you 啊啊，然后他、哎、看起来讲什么哦，他讲他怎么说 thank you 了哦，他就说，然后就看他那两个人，哎，这个弟兄说，你知道吗，我一肚子的气回到下到那个圣迭戈去。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小气、这样邪恶的人会住在这么高级的住宅区？为什么这样邪恶的家伙不仅是没有受到报应，反而会这样成功？怎么会这样子？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碰过、看过这样子的人？有，有人点头了。这个恶人不但没有自食恶果，反而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哦。呵呵，也许在你单位上面，你就有看到这种人，你看着对方踩在你的头顶上面，你想说：“哎，神啊，拜托，我来美国辛辛苦苦的拿到学位，我在公司里面非常辛苦的做事情。”教会里面的事情我有时候都不参加，我就是在公司里面加班，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努力的做了半天，结果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跑上去了啊，我天理何在。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种想法？还不错，还有人点头啊。为什么这么卑鄙这么恶毒的人会这么成功？在这里我讲清楚，我先讲清楚，我不是说所有成功的人，你们当中成功的人，我不是说所有成功的人都很恶毒，拜托，我讲清楚好不好？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古今中外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的一个老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甚至我可以讲说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恶人会亨通顺利？同意吗？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诗篇七十三篇的这个作者心中的一个疑惑。今天的讲题叫做“当恶人猖狂顺利时”。弟兄姊妹，如果你带圣经的话，好不好？拜托你把你的圣经打开到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基本上就在圣经的正中央啊。我在之前也寄个电邮给你们，我拜托你们先看一看诗篇七十三篇。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你也不要举手了，我知道了，免得让你不好意思。如果你仔细看过的话， 我相信会帮助你。可能会发现诗人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事情，你记得不记得？诗人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看见恶人顺利猖狂的时候，我们要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哎，算了。这边提醒我们，诗人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恶人猖狂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拥抱的态度是要好好的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待。我这么讲你会怎么想？很难接受哈，是不是很难理解？是不是？这个会不会很难理解？真的，哎，没搞错，这个人这样子，这样邪，这样就，竟然是我们要好好去看待，哎，这怎么解释啊？对不对？我相信神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心里面的困惑，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亚撒给我们诗篇七十三篇，诗人在这边提出来首先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为什么当恶人猖狂顺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待他？我们还要好好的看待，为什么在生活的挣扎里面，坏家伙总是会得胜？哎，不是很清楚，不是应该这样子吗？如果有一个公义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好人会得胜，好人会得到祝福嘛？是不是？是不是啊？对不对？应该这样子啊，对不对？不应该是坏人得胜，不应该是坏人得到福气的，这不对嘛？是不是啊？应该是好人才应该得到这个祝农啊！哎，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问题还蛮棘手的，有时候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同意吗？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类似的问题，哎呀，牧师啊，拜托，为什么那个家伙骗了我？他骗了我那么多的钱，骗了我的生意，骗了我，还不止骗了我，还骗了我那些朋友，骗了那么多人钱财。哎呀，很多人因为这个人恶行，凄凄惨惨，而他，丰衣足食，逍遥度日，为什么？他说，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哎，你们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有哎。长老啊，你告诉我，神告诉我要诚诚实实度日子，要真诚的过日子。可是你知道，我遵守神的心意去好好的过日子啊，可是我好像我就是会被别人欺压。哎，在我的整个生命里面，我就是小心翼翼的去做正确的事情啊，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一个好结果？哎呀，我这么遵守神的心意啊，为什么我的家庭会落到这个光景里面？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落到这个光景里面？神啊，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心里有这个问题的话，你怎么来面对？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怎么来回答？或许你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了，你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感谢赞美神，没有被问过问题，感谢赞美神。你可能只是看新闻，看新闻吗？哎呦，哎，法国巴黎那些死掉的人，他们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就这样就把他们弄死了？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 ISIS 什么？好了吧？哎。他们有没有钱啊？有钱的不得了。他拥有的时候可以赚很多钱，然后怎么专门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我们看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报章杂志上面看到，哎呀，不管你从哪里看到，当你看到当你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会不会带给你这种感觉？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神啊，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啊，你不是爱的吗？你不是有正义的吗？是不是？你就会说，哎，这个压迫者怎么会逃跑呢？这个独裁者，这个贪官，哎，那么多钱，哎，怎么还可以逍遥法外？还有还可以吃香喝辣的？哎，这个凶手为什么没有被抓啊？天理何在啊？弟兄妹妹，我这样描述，有没有看到没有？这种令人气愤的这种图画，跟这个圣经里面描述这个。充满爱，充满正义，充满蛮有能力的神， 怎么摆在一起？怎么摆在一起？我怎么摆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刚刚所描述的，这就是写这篇诗篇这个诗人心中的感受。这篇诗篇，诗篇七十三篇，我刚刚提到是由亚萨。亚萨是谁啊？亚萨是大卫手下的一名乐师，就是音乐家哈。他是什么？他其实可以讲说他是音乐总监呢、啊。他所写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亚萨一共写了十四篇诗篇。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诗篇里面这个诗篇里面呢，他偏偏表现出非常真实的感情。我相信这个音乐家哈，真的他有了感情的流露哈。你看我们韦恩啊，这些弹琴这些音乐家，你看他们都很充满了感情哈，所以他可以写一些诗歌啊。他一样的啊，其实我跟你讲，整本圣经如果你去看的话，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特质就是什么，都是真实，同意吗？圣经非常真实的。圣经要把好的也写下来，把坏的是不是也写了？如果你看，讲一个简单的好了，如果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一个王，我们都一定讲他什么，都一定讲他好的嘛，对不对？他好棒哦，他是龙子哦，生来的话都是很聪明的，智慧很高的啊，所做的事情都是很棒的，都很好的，从来不会讲他坏事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坏的也写下来了，好的也写下来，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有没有把他仇视写下来？有哎，大卫合神心意的人有没有把他坏事写下来？有哎，所以整本圣经里面都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姊妹，当圣经的一些笔者，那有一些像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对神的公平，甚至对神的存在产生了怀疑的时候，他们不会像一个假基督徒，哎呀，这不能讲了，这个就不能讲，这教会你不能讲，这个、我们把它隐藏下来，不要讲了，不要提这个问题啊，不会的。他们不是把这些问题、把这些疑惑、把这些令人不安的这些疑问的埋藏在这个宗教的这些陈腔滥调里面，不是的，而是以更敞开、更健康的圣经方式写诗篇来表达他们的疑惑。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看诗篇的话，你可以发现诗篇里面、篇篇里面很多都是什么对神产生疑问的一些表达，同意吗？是不是很重要的？他们将他们的疑惑、他们的问题写成诗。而在这里，弟兄姊妹，而在这里困惑着亚萨最主要的问题，说具体的就是我们刚刚问的问题：为什么当恶人猖狂顺利的时候，我们还要好好的来看待？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我们来看看新译本，新译本比较实际一点，比较清楚一点，比较 我比较喜欢的新译本第一节到第三节，欢迎。神时代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请注意，至于我的脚几乎滑跌，我险些跌倒。为什么？注意，因为我看见恶人兴旺，我就嫉妒狂妄的人。我们看到这里没有？这里令亚萨耿耿于怀的问题，注意到没有？他什么？是什么问题啊？他想用什么字眼？他看到什么？他用什么字眼？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恶人兴隆。请注意哦，他不是说所有的富人、有钱人，所有的有钱人、富人都是什么？都是邪恶的。好、哦，我要讲清楚。他是说什么？他是说为什么这些有钱人、这些富、这些人、恶人、这些恶人会富裕、会兴隆？我讲清楚了吗？我们当中可能会想，不对，等一下，我知道有很多有钱人，我们当中很多有钱人，他们很有钱，可是怎么样？一点都不饿哦，都很棒哦，对不对？你看我们当中有很多有钱人很棒，对不对？其实如果你这样想也没有错，对亚萨而言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刚刚讲亚萨是谁啊？亚萨是谁？亚萨是大卫手下的一个什么音乐总督嘛，他跟 呀，大卫应该是也是很熟的，是吧？所以他了解不了解大卫有没有钱？大卫很有钱的，对不对？是吧？大卫也富裕的很好，对不对？所以但是大卫是不是好坏蛋啊？是不是坏蛋？大卫不是坏蛋，虽然大卫虽然做很多事情，但是基本上他是合神心意，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他基本上其实他这边说什么？为什么这些邪恶的人会得到这些好处？他说：“当我环顾四周，我所看到的，你看到我看到的是什么？哦，他们没有遭，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现在这个是以前的人了，现在人都要健康，要减肥的哈。他们又健康又肥壮，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也不像普通的人一样的遭遇灾难。”他说：“哦，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审判世界邪恶之人的神的话，那么他到底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什么？”然后呢，你可能说：“哎呀，你这个音乐做太多了，这个想太多了哈，无病呻吟。他为了避免人家说他无病呻吟，他怎么样？表明他不是胡说，他就列举了，接下来列举了我们今天。”可以几乎可以说在头版新闻上面所看到的各种他看到坏事做尽却满得兴隆富裕的恶人，请你注意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接下来这些描述是写在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但是请你注意，当时的这些描述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听起来的话，真的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头条新闻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同意吗？啊，你不相信就注意看，请各位注意到这里所列举的，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有点相似？他说第二，我首先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充满暴力的恶徒。他说我看到充满暴力的恶徒。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啊，所以骄傲的如链子就戴在他们头上，强暴的像衣裳遮住他们身体。哇，当我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前不久之前呢，这个《滚石》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它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标题是什么？标题是 "Stone Arm Stealer"， 我把它翻译成斯托纳的军火商 Arm Stealer。军火商是干什么的？我卖军火的哈。这篇文章里面，这篇新闻里面描述里面什么？描述在美国里面两个。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了不起20-30岁而已，这两个20-30岁年轻人出头的年轻人，美国人，他的故事。这两个人呢，在最近2年内非常骄傲的完成了8500万美元的军火交易。当然了，想想看啊，这个交易难怪世界会大战，会打来打去，因为有这个军火嘛，供应打来打去。但你想想看，因为这笔交易有多少人因为死亡，因此死亡，有多少家庭就因为这样破裂的。但是这两个家伙却为了他们的交易感到引以为傲。但在采访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谈论他们如何在交战的双方里面做买卖的一句话，很有一些话，他讲一些话，他说什么？他说所有的子弹都是由我们来供应，真是太棒了，我们是在世界之巅。他们说的没有错，弟兄姊妹，他们拥有所有的人眼中所谓的成功，哦，非常酷，年纪轻轻的就拥有了非常高级的车子，拥有了非常别致的豪宅，他们拥有了非常美丽的女模的那个朋友，甚至拥有他个人的私人的毒贩来帮他们买毒品。有什么类似的情况在亚萨那个时代也出现？这就是一个重点。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总是会有屠杀人命、充满暴力的恶徒存在，是不是？而亚萨这边说：“哈喽，神啊，你看到了没有？”然后他接着也谈到什么？这个世界也是充满了毫无道德的恶徒。第7节他说什么？他们的罪孽是出于麻木的心， 他们心里的恶念是泛滥的，他们心里的恶念是泛滥的，满心都是什么？都是恶念的。我前一阵子在 CNBC 国家广播公司里面的网络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一篇新闻，它是谈到关于色情的业务这个报道。色情的业务很有意思哈，这个世界很有意思的。他在这篇报道里面什么？他提到这个人，这个人叫做 Stephen Sheehert 的。这个人呢、哦，哎呀，在过去几年间里面，财产拥有了价值超过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请你注意哦，不是几百万哦。根据 CNBC， 这个人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家产，他怎么有这些家产的？他怎么有这些家产的？报道说，因为他拥有许多不同的色情业务。很不幸的哈、哦，我也看到一个 Wire 这边，因为怎么这个杂志哈、哦、，Wire 不是 Focus on Family 哈、哦，你知道哈、哦、，Focus on Family 是什么杂志？是基督教的杂志哈，是一个很保守的哈，专门讲家注重家庭的，注重道德的。但是 Wire 不是啊 ，Wire 是一个很世俗的啊。他这边呢，一个杂志里面有一个标题：网络色情比毒品更糟糕吗？他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惊叹号，不是问号啊。请记住，我在强调，这个是 Wire 的杂志，不是 Focus on Family 啊。他们是非常有一个非常低的道德标准的啊，在这文章里面，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网络色情是新的骨科碱毒品。根据研究人员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之前的作证，它会导致上瘾、厌女症、恋童癖和性功能障碍。我再强调一遍哦，这些都不是严谨保守的清教徒或者是基督徒的言论哦，这是歪的言论哦。道德非常标准。文章里面他接着说什么？根据这个宾州大学的认知疗养法的中心里面那个性创伤和精神病理医院的那个副主任玛丽安·雷登，他做了一个宣告。他说什么？他宣称色情是目前所知道，我所知道在心理健康方面最令人担忧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会同意，这个色情的泛滥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同意吗？都没人讲话。如果你曾经现在你这个引诱里面，甚至在这个陷阱里面的话，你曾经在网络里面不小心碰到那个东西的话，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会上瘾的哦。啊，你们不要摇头，也不要点头了哈，我知道意思哈。我相信你可以同意我的话，但你一进去的时候真的很难出来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到处都是的啊。这个是目前他说我所知道在心理健康方面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这个家伙非常轻松愉快的从中获取了数十亿美元。我告诉你，更不幸的是什么？这种心理的恶念在古今中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成为人类商业历史里面一部分了。亚撒在里面说，怎么这些心里的恶念泛滥，有个麻木之心的人居然会这么兴盛，这样富裕？天啊，神啊，天理何在啊？接着他又说什么？接着他还提到他看到了凌辱他人的恶徒。他在接下来经文的第八节，他描述了这些人，他说什么？他说，哇，他们讥笑人，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至高。弟兄姊妹，很不幸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乏缺乏这样的人。这世界上多的是这样的人，同意吗？欺压人的、凌辱人的，我拒绝掉了。在我想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我脑里面是这个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谁？谁？你们都不看新闻的。谁？阿敏，哎，对了，没错了哈，伊迪阿敏，阿敏是谁啊？阿敏是谁啊？算了，1971年到1979年，乌干达的总统。 如果你去注意新闻的话，你会发现他统治期间这九年十年统治期间里面，他凌辱他的人民呢，估计最少有十万人，最少估计最少，但是保守了，也有其他的数据说可能高达五十万他们的人民丧失生命。这样一个凌辱他人民的人啊、哦，这些暴君，这些人应该怎么样？应该不得善终，对不对？同意吗？应该让他四十二国，应该下十八层地狱，如果有的话，对吧？对，这个人该死吧？对。但是你知道吗？后来，伊迪阿敏怎么样？你知道吗？他逃离流亡在外，不是痛苦流离哦，他住在宫殿里面，享受丰富的养老金，那给了一大堆钱啊。他怎么样？丰衣足食的，平平安安的，在2003年去世。你会不会问公义何在啊？你会不会问呢、啊？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要说一句实在话哈，其实这种事情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处处可见，是不是这样的？亚洲神啊！这个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很难跳过的鸿沟啊。然后他接着就是什么，谈到了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异端邪教的恶徒，就是那些亵渎神啊，引人走入迷途的这些异端邪教的教徒。亚萨指出了一个原因，他说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神不花一点时间偶尔来打一打，惩罚他们一下，来提醒一下这些家伙。你说你看他说什么，他们这些人，他们用口亵渎上天，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因此他的人民归回他那里去，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他们说哈哈哈哈，神会怎么晓得呢？至高神，至高者有知识吗？我这样读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一个赞美还是亵渎的话？非常亵渎神的话，是不是、啊、你看到没有，这些人是这样的轻视、藐视、亵渎神。可是，你想一想哈，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这是不是新鲜的事啊？亵渎神的是不是新鲜的事？你有没有被挑战过？啊，你们神什么神呢、啊？哈哈，你们什么？有没有被挑战过？多老师，我告诉你，这个时代里面哈，很多的无神论者对我们的神。我再强调一遍，不是所有的无神论都不好哈。我有些无神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的确他们想法不是很正确，但是不是很邪恶的哈。但是弟兄姊妹，我要注意强调一件事情，很多时候这个藐视神、嘲笑神这种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着。举一个例子，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牛津大学的教授 Richard Dawkins。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的迷失》The God of Delusion。 他在里面呢、我告诉你，他这个对神真的是 我讲给你，他说什么，他这样一个描述，他说旧约里面的神、可以说是所有小说里面最令人讨厌的人物。哇，你听到这种话，你可不可以想象接下来的话大概不会是好话哈，是吧？同意吗？接下来的话都一定是很扭曲的。他真的是，他说什么？神是什么？神是一个小气、不公正、无情的控制狂，是厌恶女人、仇视同性恋的种族歧视者。他是什么？杀婴孩，灭族种族灭绝，狂妄自大，虐，我都不知道怎么讲的哈，反复无常，恶意欺凌者。哇，哇，亵渎神到这个地步。他说什么？很有意思的，他说信仰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类似于天花，但是更难根除。有一次在一个会议里面，他一个很有名的论述是什么？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有神，如果有上帝，你看吧，我亵渎了他，他知道他是亵渎神，我亵渎了他的名，那么我现在一定完蛋死定了。他讲这句话，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等着。哈，你看见没有？哈哈，他接着说什么？你看，我猜。没有神，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想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当时就把他打死？然后一股雷劲，啪，他打死，那么全世界人都吓坏了。真的有神，就赶快来信耶稣。没有啊， 我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会不会？同意吗？弟兄姊妹们，可是你说 你知道吗 Richard Dawkinson 他写的英文版的那本书已经卖出200万册了，还不止这样子哦，翻译成34种语言呢！我的天哪，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赚钱的话，写书也不错哦。他现在是超级的富豪啊，超级的富豪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搞笑侮辱宗教、侮辱神，哎，很有意思的。人们呢，就像什么？就像这里描述的，怎么样？哎呀，蜂拥到他那里，并且喝光了他大量的水，受他的影响。亚萨这边说：“哦，神啊，难道这一类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在意吗？因为我除了看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天理何在？”然后接下来第12节到第14节，看这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却增加。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突然了。我洗手表明清洁清白也是突然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我每天早晨怎么样受惩罚？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人却没有好报，却怎么样？看到恶人兴旺、富裕、得享平安，对我来说，对我这个好人来说，我不是受惩罚，是不是？同意吗？第十二节这边说什么？看这些恶人呐、啊。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却增加。如果你看到这些描述，你可能会这样想，同意吗？你可能会想，神啊，嘿，对啊，如果有神的话，那为什么这些人很显然的毫无难处的非常顺利的非常成功？哎，不道没有道理的，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姊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请你想一想，在某种程度上面，这个我说句实话，这个比那个为什么无辜的人受苦这种问题还更难回答，同意吗？是不是、啊、更令人感到困惑？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无辜的人会受苦？为什么好人会受苦？为什么好人会遭受不好的事情？这个问题容易不容易解答？比较容易，同意吗？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欸？你们都不回答、啊，你们看到恶人在前面张狂上。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对不对？我们可以讲说，哎，没有办法嘛，哎呀，就是有时候就是不好的事情就是会临到嘛，对不对？哎呀，我们就知道，哎，自然灾害就会发生嘛，啊，下冰雹的时候总是要打到人的，说不小心打到你嘛，对。然后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哎呀，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嘛，神要在你身上有作为嘛，要愈练愈精嘛，要让你成长嘛，所以我们都可以讲这些道理，对不对？啊，虽然听的人不一定高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可以解释一下，是不是？同意吗？但是如果你问你说，为什么这样子的歹人，为什么这样邪恶的人却会顺利得这样福气？哇，我不知道你呢，我很难回答，是不是？哎呀，这个很难回答嘞。哎呀，我相信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这个亚萨这边提到，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看看这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却加增。接下来就是他个人化的一个地方，他不只是他看到有这些各式各样有罪的人得以成功的一个问题，他进一步的，他更看到第十三节，他说什么？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突然；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为什么？因为我终日受伤害。弟兄姊妹们，那种让他非常不自在、扭曲他怜悯之心的感觉，每天早上都是新的。他说：“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我怎么样？我每天早晨受惩罚。”有人曾经跟我提过，徐弟兄啊，你知道吗？我真的不了解。我每次，我一直都参加细胞小组的活动。我一直在学习，我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里面来啊，我天天祷告。为什么我的生活越来越糟？为什么我的家庭破烂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的孩子沦陷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办法改善好？我们有一个观念了，对不对？同意吗？说不定你就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你 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话，你怎么回答？你怎么来回答？弟兄姊妹，这种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其实亚萨在这边就提到一个重点，他说答案真的只有这个重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我们必须要拥有一个一切要有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十五节开始来看到，这个十五节就是诗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第十五节亚萨说什么？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纵而你不忠。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思想要明白这样的事，我就怎么样，我就看为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亚萨是什么意思？亚萨是什么意思？或许我想调，我或许我们先跳出这个旧约里面，我们来想一下以前我们提到的新约的一段一个重点。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提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里面曾经谈到有一段话，记不记得？在十五节到开始，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也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为着这些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啊，能够彼此相爱，他还感谢神，很好，好的不得了。那没有停在这边呢，他进一步的说嘛：“我要祷告你们，我要为你们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我要求那怎么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怎么样？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怎么样？使你们真知道他，他是谁？”哎，你们怎么都不回答？谁？神嘛，是不是能够知道是神嘛？对。然后保罗接着在十八节、十九节就说了，他也祷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神在圣徒中，谁是圣徒？哎，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奇怪了，谁是圣徒？我们是圣徒嘛，对不对？我们是圣徒嘛，对不对？对，他在圣徒中的得了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丰盛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各位记得不记得这段圣经？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拜托你们回去看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保罗说：“我祷告，我真的看到你们真好，你们信耶稣真好，你们彼此相爱真好。但是我祷告，我祷告什么？我祷告你心中的眼睛可以被打开，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所得到的一切的丰富，可到了一切的力量，你可以得到，你看到你的盼望在哪里？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一个祷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求神把我们眼睛打开？显然的，我们的眼睛不打开的话，怎么样？看不清楚。”状况嘛，是不是？告诉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会讲，我们眼睛所见的是不是都全面的？是不是？不要说我戴眼镜了，我近视了。如果你们没有近视的，你所看到是不是都是全面的？不一定的了，对不对？同意吗？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会讲，我们所见的有的时候会有盲点的，听过没有？我们会有盲点的，有时候我们就看不到隐藏的东西，是不是？同意吗？拜托回答一下哈。比如说哈，我曾经给你们看过这个，你问我再问一下，对，你在这边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湖哦，然后看到一个情侣在那边站着，还看到什么？树，我看到树，还有什么？两个人站着牵手，好，还有什么？就这样子而已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婴孩？婴孩在哪里？看到婴孩有没有？还看不到，看到婴孩了没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婴孩？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第二种你看到没有？现在应该看得到了，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看到隐秘的地方，有没有很让人兴奋？另外我告诉你，第二种，我们眼睛不仅是有盲点哦，有时候我会看错了，同意吗？有时候会看错了，同意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时候需要换一个角度。我记得我问过你们，对，你这边看到什么？一座山，看到什么？ 看到山，还看到那个看到山谷，还是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云哦，看到云，还有什么？还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啊？没关系，我们现在把它换成转一个九十度来看，好不好？我们把它转成九十度，这边你看到什么？啊？一个人连的人的脸，看到没有？看到鼻子、嘴巴、下巴，有没有看到？所以你这种有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看出其中的不同，同意吗？那你们还不相信？好，我前几天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在微信群里面，她放了一幅图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请问一下，你看到什么？青蛙对吧？看到青蛙对不对？哈，哎，这是青蛙而已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把它换成，把它转成九十度来看，我们九十度来看，看到什么？看到一只码头，看到什么？是不是？同意吗？弟兄们，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看出不同。弟兄们，当你看东西的时候，你怎么看事情的？你在找什么？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认知，绝对会带出不同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弟兄们，我曾经说过，你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对事实的认知绝对会影响你的反应，很重要的。弟兄们，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又怎么？而且怎么样？这个实际上完全可以应用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的认知绝对会改变你的反应，你的观点会改变一切。问题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却不清楚。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好，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透过我的观点，透过我的认知来看生命，将会改变一切，是这样的。你的观点改变了你对生命的反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我盼望的高低，是高是低，有没有活出适当的生命，完全取决于我对神的认知是什么。你对神的认知是什么？很重要的，会让你活出不同的生命来。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对神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会有一个不真的看法，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觉得，哎呀，神不喜欢我了，对我很多的不满，说跟我有距离的。我们常常讲神呢，但神一定。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如果你心中的神是很伟大的神的话，你走出来的力量绝对是不一样，你活出来的生命绝对是不一样。问题是我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神常常是什么小神啊？就我们常常用一个弟兄讲的，我们常常把神放在什么一个框框里，是吧？我们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认定成就是一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恶人兴旺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好人灾害的时候，我们对什么？我们就有一个不正确的看法了，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一样。如果诚实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神清楚认识了，我们对神的认知很多时候跟这个影片里面这个所描述的有点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好不好？把前面后面的灯关掉一下。
Wait a minute, fellas.I was just thinking, I really don't want to see the wizard this much. I'd better wait for you outside.
What's the matter? Oh, he's just as scared again.
Don't you know the wizard's going to give you some courage?
I'd be too scared to ask him for it.
Well, then we'll ask him for you.
Come on.
Come forward!
I am Oz, the great and powerful.Who are you? Who are you?
If you please, I am Dorothy, the small and meek. We've come to ask you.
Silence!
Oh, Jimmy Cricket.
The great and powerful Oz.Knows why you have come. The beneficent Oz has every intention of granting your requests.
What's that? What'd he say? Huh? What'd he say?
But first, you must prove yourselves worthy by performing a very small task. Bring me the broomstick of the Witch of the West.
But if we do that, we'll have to kill her to get it.
Bring me her broomstick.And I'll grant your requests. Now go. I said go!
对你而言是不是很熟悉？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诚实回答的话，说不定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这有什么问题？请问一下，我们的神是不是十分伟大？我们的神是不是蛮有能力的？当然是，这绝对是真的，对不对？同意吗？但是如果是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的话，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人认为我们的神就跟这个一样，非常苛刻，要求非常高的。哦，说不定有人会认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反复不定的，变来变去的。哦，他高兴就这样就高兴，我说我必须做这个，我必须做的，否则他不会来爱我，不会来回应我的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会改变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生活的一些反应，同意吗？事实上，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如果我对神有一个非常不正确、负面的看法的话，我对生活当中、对生活的起伏就会充满害怕，充满无奈。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的话，当我们看到一个邪恶的人兴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有个祷告，他祈求神怎么样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当我们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看法绝对会有一所不同。另外，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怎么样对这看法怎么样，也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反应。所以保罗在第十八节、第十九节接着就什么，这样有这样一个祷告的原因。弟兄姊妹，这其实也是诗篇七十三篇亚萨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正重要的，就当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到恶人似乎是兴旺惶惶顺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拥抱一个正确的观点。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切用一个永恒的观点，用神的观点来看待。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七十三篇里面这边的一个转捩点，第十五节，亚萨说：“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对你这一代的儿女不忠了。”然后他接下去第十六节、第十九节，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不直接说神啊，公理何在？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里两个字没有？他们的结局，只要进到神的圣所里面，用一个神的眼光，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你才能够明白真正的结局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整本 这篇诗篇，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关键字。弟兄姊妹，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我们对于幸福、对于生活的看法，经常是被一些主观属世的定义所左右，是不是？同意吗？我们很容易相信，如果他有豪宅啊，如果他有自己的真人秀哦，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所做的恶被关起来哦，逍遥法外，能够平平安安的饱食终日，然后死掉啊，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把这些东西祈求，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定义，成为对成功的一个定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客观永恒的观点，这是诗篇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对于到底什么成功是什么，到底兴旺富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成功，我们要有一个客观有一个永恒的观点。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亚萨说什么？亚萨说：“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华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弟兄姊妹们，亚萨这边所说的说，请你注意到，请你注意到这边，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这一生，你我的这一生其实都是非常短暂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想象这边的这一点，他说这代表你我的生命有多长。要是问你我的生命可能七十八十九十，你当中可能会活到一百一十，好不好？好。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都是非常短暂的，在永恒里面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这一生之后就是一个永恒，这一条线就代表了永恒。这个永恒里面有很多的点，这个点是非常短暂的，这条线代表了永恒。亚萨这边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相信大家这个东西的话会挑起我们，会让我们有一个想法。亚萨说，相对于这一点，相对于永恒，我们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梦。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幻觉，一点也不是。第二什么，我们这一生绝对不是幻觉，我们这一生是真实的。你在这边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虚幻，真实的。他说就像一场梦的意思是什么？它是短暂的， 讲清楚了吗？它是无常的，而跟永恒相比起来是瞬间即逝的那种短暂。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客观永恒的观点。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意义是什么？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一个永恒的观点？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样来看待的？亚萨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今天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们没有时间再谈，我们下礼拜要继续来谈。但是在这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要问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观点？你知不知道这个会影响我们对待当我们看到恶人猖狂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态度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就是会看到很不平的事情，我们就是会看到这些恶人坏事做尽，恶事做绝，却仍然逍遥法外，却仍然丰衣足食，却仍然颐享天年，却仍然这样子的自由自在啊！天哪，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为了这些事情来困惑。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不讲，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充满了纳闷。但是我们谢谢你，借着亚萨，借着诗篇七三篇，你要进一步来提醒我们。天，我们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愿天父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主啊，当我们继续来读这话语的时候，但愿主你借着你的诗篇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重新有一个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对事情的发生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真相，以至于能够看到你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